理解。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教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遂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是因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奥秘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那这里有一个词啊，非常有意思的，这里中文呢不是很清楚，中文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那在原文是 my gospel， 就是我的福音。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保罗说我的福音其实就是我所传的福音。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来看保罗怎么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来操练他自己。我们说过保罗有许多功课要学，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呢特别来看保罗神怎么把做见证的责任交付在保罗的身上。那现在我们来看保罗到底他是怎么来操练一生操练进前，怎么来学这个功课的。那么我们如果再翻到使徒行传，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第九章第二十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就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好，我想当我们读刚才那一段圣经，讲到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些日子，那么如果你根据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记载，好像是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然后呢到了大马色城遇见了亚纳尼亚，他的眼睛开启，他受浸，然后呢他是就也被圣灵充满等等等等，然后好像接着就是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其实这个中间刚好隔了三年，那么这个三年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加拉太书那里特别补上告诉我们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福音 My gospel、okay?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呢？因为十六节，既然乐意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么这只是大马色路上神给他的启示说的，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我们不是今天刚刚读过吗？特别在大马色路上，神告诉保罗说他拣选他说器皿，要把他福音送到百姓和外邦人中。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他下面就说了，自从那个以后，他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因为如果我去了耶路撒冷，那么好了，那么就有人可以教导我，那么我可以说，那么我的福音乃是什么？乃是有人来教导我的。但是保罗他说他直接从耶稣那里得到启示的，所以呢他就没有上耶路撒冷。然后呢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 那阿拉伯我们已经上，我们已经说过，就是指的西南旷野说的，然后后来又回到大马色。那么过了三，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他在阿拉伯旷野有多远，或者在西南旷野多久呢？刚好是三年。所以呢，我们现在很清楚，就是说他先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然后在大马色城里面看见了亚拿尼亚，然后呢，他得着了神的托付，是要他把福音传到外邦去。结果他不是先上耶路撒冷，他乃是先往阿拉伯旷野去。那么我们就说过，在西奈旷野，那么神就把耶稣基督、耶稣的福音就启示给他。那么这个我们讲到主的话的时候，讲到怎样在话语上操练敬虔，我想我们已经提过了。然后呢，又回到大马色，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了，那就是从第九章第二十节，使徒行传，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所以现在呢是三年以后的事情啊。我想这点，当我们把这些使徒行传的记载跟加拉太记载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应该这点会很清楚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然后打发他去传福音，所以他不立刻上耶路撒冷，他没有得到使徒们的帮助，他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确是从主那里领受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领受的呢？就是在大马色，在这阿拉伯旷野，就是在这个西奈旷野，大概在西奈山的附近。那么当初摩西怎么得的启示，保罗呢也怎样得的启示。所以当他从阿拉伯旷野回来，或者当他从西奈旷野回来以后，我们看他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因为这个福音那个福音已经启示给他。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啊，如果今天保罗要为主做见证，要为主传福音，他起码要知道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所以第一，他必须是有启示的人，他不能说神打发我去了我就去了。好了，你要去传福音不错，你要做见证不错，你拿什么来做见证？你拿什么来传福音？那保罗不同了。保罗在大马色，在大阿拉伯旷野，就是在西南山那个三年之久，你看见吗？结果圣灵把他在旧约里面神对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现在保罗对于福音的真理就清楚了。本来他以为说凡钉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现在呢，当他来到了这个西南旷野，等到神对他再说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呢，该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我们的主，乃是他。他乃是受咒诅的，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原来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后来保罗能传福音，能够福音的道讲得那么清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阿拉伯的旷野，或者说他在西奈山那三年之久隐藏的时候，神就把圣经里面说的话，那么宝贵师就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就知道他的福音是什么，这就是说神所托付给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在那个时间给他的。所以现在呢，他回来了，他就和什么呢？就和门徒们就住了些日子，你看见吗？然后下面接着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什么。那不要忘记啊，如果今天有人最容易相信主的，当然是各会堂里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个会堂里都读圣经，而且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如果有人最容易信主的，那不是那些外邦人，外邦人没有背景，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有特别的权利，神给他，神拣选他们，所以神特别把旧约圣经给他们。那么旧约圣经，如果他们明白旧约圣经，他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果然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现在保罗非常的清，他里面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当他再回到旧约圣经，他所面对的那些会堂里面都是读圣经的人，他用圣经来对他们解释传扬这位福音。 所以他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什么叫做见证？做见证就是宣传耶稣，而且要怎么样呢？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最难接受的就是主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当初他自己就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你想想看，对于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对保罗来讲，他信主也有那么多的障碍，结果他那些障碍为什么都被克服了？当然不要忘记，他首先是因为他灵里面遇见主了，在大马士路上，然后圣灵呢启示那本圣经，同样一本圣经现在不同了，所以现在给他看见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少有333个预言都讲到主耶稣来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当他好好的把旧约圣经读过以后，他看见这里看见那里，到处都证明说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为主做见证需要有装备的，为主做见证那背后需要有那3年的阿拉伯的时间。但是我想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就凭着他3寸不烂之舌，就觉得我很会讲。那弟兄姊妹，你就在那里传福音的，做见证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如果主要用保罗，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因为神托付给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他很容易从人那里得到教导，但是没有，他呢是到神的脚前安静，让神的话对他，对借着圣灵对他在解说。那么现在呢，他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都能到处都能证明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把他的发现就在每一个会堂里面，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听还是不听，他宣传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里面有把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传的那一位，我们也有把握才行。你不能明白吗？你自己现在就是除非你自己有把握，然后你才能够传给别人。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保罗他先到各会堂，为什么？因为各会堂就是他当初在各会堂里面就拉着这些人，就是在逼迫这他们在各会堂逼迫这些人的。但是现在呢，在这各会堂里面，反而这许多人很惊讶，因为本来在这个各会堂里面他要逼迫那些信奉主耶稣的人，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会堂变成他传扬主耶稣的场所，他能够说他是神的儿子。那结果弟兄姊妹，你可以很明显看见，当他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他就被能力充满，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听见人都惊奇啊！什么叫做见证？做见证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不同的，经过了这个阿拉伯的旷野，经过了3年，他里面沉淀下来，现在呢，他里面有了主的话，那个话是活的话啊！讲到因信称义，讲到种种的，他知道那些话是活的话。或者这样说吧，或者主在大马色路上所说的那一番话，怎么样从黑暗转向光明，怎么样从撒旦的手下转向神，然后怎么样的瞎眼的都看见，然后怎么样因信就称义，又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着基业。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整个福音这个简单的轮廓。那么现在保罗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很清楚，那么他就看见说，他自己原来就是创世纪那里所说的要有光就有光，结果保罗遇见了福音的光，就看见神的荣耀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是新造的人了。那么不止如此，然后等到他读到创世纪第15章，看见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不是因着律法称义。那么还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很明显的那个在大马色路上是主耶稣直接的把那个福音启示给保罗，把重点告诉他。那么等到他再回到旧约，圣灵再向他启示的时候，他里面就全部光就亮起来了。所以他称那个道叫做光明的道，很清楚的道，现在他能够，他拿着那个道，那么现在在会堂各个会堂里面， 传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 Angel 这个人本来是逼迫主的，结果大家都惊奇啊，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所以你看这个人的改变，所以最叫人惊奇，这个人改变了。所以你要告诉人说，我从前是怎样，我从前是逼迫神的儿女，现在我是怎样，我从前是个罪人，但是现在罪恶罪担全部脱落，从前我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我从前是怎样怎样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人家看见我们的改变，就不能够不惊奇。所以当保罗这样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人家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被改变了，像这样最难改变的都能改变，所以保罗如果能够得救，全世界都能够得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他里面有主的话，所以做主的见证一定要有话才行，你不能没有话不行，那个话不是你的话，那个话乃是圣经的话。那么但是呢，圣经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你看见吗？很稀奇，他一面讲，他越讲越有能力。那为什么？因为他被神的话充满，自然呢，他就被神的灵充满。所以当然，福音的灵在他身上，结果圣经说，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讲，驳倒表示和人辩驳，在大马色很多犹太人，然后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是不是告？那么我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传福音是不是可以把人驳倒了呢？那我们不是常常劝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和人辩论，你辩论就把别人赶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是保罗却驳倒大马色的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这里可以驳倒呢？这里他可以驳倒，因为他被能力充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驳倒别人，如果你被神的能力充满的话。所以首先你一定要让主的话来充满你，很有把握。那如果真的神灵充满你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把别人驳倒。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难处就是神的能力不在我们身上，我们用自己的能力，我们用自己的口才，我们想把对方驳倒，结果一点用处没有，你反而把别人推得更远。而这驳倒犹这大马色犹太人有一个结果，证明什么？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故事，背后你知道经过三年，保罗你看从主那里就得着了整个的福音，所以现在很有把握能从原本圣经里面333个预言里面能够证明说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可以驳倒别人，第一你要设好，你必须有完全的装备，你不知道你花了多少的功夫，现在感谢主。那么那不止如此，而且当你说的时候，你看你神的能力在你身上，那这个时候不错，你可以把这个听福音的人把他驳倒。所以这个是福音，没有，所以福音本来就是一种征服，福音本来就是，本来许多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现在他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能随便做了，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只凭着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就想把别人驳倒，常常驳不倒的。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声音越大，对方一定被吓住了，没有了，声音最大的是我们力量最弱的时候。但是保罗如果真的把对方打倒了，他满了能力，也许他用的声音是最小的，结果很多人就被这微小的声音就打倒了。所以这是福音，这叫福音的灵，弟兄姊妹。我们从保罗身上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保罗一面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还不要紧，那一定很多人就相信。那结果你看见，保罗就开始受逼迫，因为有人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要商议要杀扫罗，因为你不能在保罗，你不能够叫，因为保罗有果效嘛。如果保罗讲了半天，小猫三四只，根本没有人追求，你看见没有人会要杀保罗。要杀保罗，就是因为保罗现在太有果效了，所以他们讲好的不能够容，这个不能容忍保罗活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所以有门徒们呢，就把这个保罗呢，就从那个城门 因为他们在城门那里守候要等候要杀他们，所以有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就把保罗放在筐子里面，然后从城墙里面就坠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种故事。那么从那以后呢，保罗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么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门徒们呢害怕不敢跟他结交，他想跟门徒结交，因为他无论到哪他都要与神的儿女在一起，那是三年以后的事情呢。那么结果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不相信他是门徒。那么现在保罗是拿什么凭据证明他是门徒呢？所以这个时候谁是推荐的人？是巴拿巴。巴拿巴就接纳他，就接待他，就领他去见使徒。那么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所以你看见吗？这又是看见又是听见的。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在路上看见主了，在路上呢，主怎么样向他说话，所以你看巴拿巴呢就把这件事情就这个就带他去见使徒，然后呢这些都述说出来，所以保罗就做见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保罗起头有的连门徒、有基督徒、有耶路撒冷的那个使徒都不大相信，都不敢跟他做朋友，都不敢跟他结交，因为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怎么叫他是门徒？后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接受他，怎么接纳他？那么很清楚的。第一当然是巴拿巴做介绍人，然后把他领到使徒那里，然后保罗要开口做见证。那么保罗只要一做见证，你就知道说保罗是个救人，所以很清楚啊。那保罗怎么做见证呢？他就把怎样看见主，然后呢主怎样向他说话，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就说一遍。那不止如此，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讲出来。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叫保罗已经出死入生呢？他不光是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听见了，那个只有保罗知道啊。他同行人也搞不大清楚啊。但是现在呢，什么时候我们怎么叫保罗得救？他居然能够放胆传道，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保罗一定被神的灵充满，而这个人一定是得救，没有问题的。所以于是呢，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所以保罗的名片就是他的见证，你不认识保罗这个人，现在连门徒们也不认识他，连耶路撒冷人也不认识他，但是就是他一开口做见证，你就知道他是信主的。所以这就是见证。那见证很清楚，他是怎么见主，然后主又怎么向他说话，然后呢因着说话听话的结果，他能够放胆传道。那么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也是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心里的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就想法子要杀他。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本来他在耶路撒冷，他因为是从这个大树来的，他根本就常常和说心里的话的人在一起，所以他去的会堂呢，多半都是讲心里的话的。而且很可能就在当时呢，就在那个讲希林尼话的会堂里面遇到了斯蒂凡，然后和斯蒂凡比较辩驳。那么然后斯蒂凡呢驳倒他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保罗，但是我们大概相信那一次连那个很雄辩的保罗都抵挡不住斯蒂凡的。所以现在那个时候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他要逼迫那些要捉拿那些跟随主的人，结果没有想他自己也被捉拿，结果没有想到自己现在呢，结果没有想到他等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已经不一样了。那那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时候呢，他是和他那个时候呢是要说，那个时候他要说服的是斯蒂凡，结果最后我们知道说反而是保罗被斯蒂凡说服了。我们还后来的故事就很清楚的，斯蒂凡在神学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所以现在他所做的事和斯蒂凡做一模一样的事。一保罗一斯蒂凡是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于说希律的话犹太人讲论辩驳。那弟兄姊妹，当初斯蒂凡怎么做，现在保罗也怎么做。当初斯蒂凡这样做，人要杀保罗，杀斯蒂凡，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斯蒂凡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 那同样的遭遇，你只要做见证，弟兄姊妹，结果呢，他们就想法子要杀他。然后他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么主在异象中就告诉他说，这里人，主就在异象里面怎么告诉他呢？就告诉他说，你要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以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并不领受，很清楚。你看见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么我刚才念这段圣经在哪里？在使徒行传22章，他回忆的时候，啊，回忆的时候，那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不要忘记，他起头在大马色，然后到耶路撒冷，但这回主告诉他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呢，弟兄们就把他送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呢就打发他往大树去，因为该撒利亚没有多久就离开大树已经不远了，所以然后他在大树里又隐藏了8年。所以保罗一共大马色一共阿拉伯旷野3年，然后大树8年，一共是隐藏了11年，就好像主耶稣隐藏了三十年一样。保罗属灵一生刚好是3个11年，第一个11年是3年在阿拉伯旷野，然后8年在大树。那么现在好像他被封口一样，他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主是把他远远的打发，远远的往外，就是差他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主叫他说，你把你所经验的、所看见，对着外，为着他向外人。对着外人为他做见证。所以他先从哪里开始？大马色开始，然后呢，耶路撒冷，然后来他告诉我也经过犹太全地，那么这一段圣经没有写，然后一直到外邦，所以我们才晓得原来保罗传福音的路线呢，和主的吩咐的门徒路线是一样的。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然后一直什么，一直到地极。那么到了外邦，就到了地极。所以圣经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的人那里去，那就是把你送到地极去。”所以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最后呢，一直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就是当保罗一蒙恩的救恩没有多久，他就为主做见证。那一做见证，大马色人不能容他。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也做见证，耶路撒冷又不容他，所以最后呢，好像世界没有地方可以容他了。结果主在梦里面，主在他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那里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保罗就这样的在大树大概隐藏了8年，所以总共呢到了11年。那么11年以后呢，是谁把他找出来？还是巴拿巴把我找出来。当初呢，有这个使徒们怕和扫罗来往，结果因为这巴拿巴是安慰之子，他总是做和睦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保罗从他身上就得到安慰，他把保罗带到众使徒的跟前，然后他们见到他。那么现在呢，当保罗被隐藏起来11年以后，那么眼看着好像他被埋，好像他被好像他被这个埋没了，好像你听不见他了。所以一直到了11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拿巴呢就把保罗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因着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呢就被四散到各地去。然后他们一面走一面传，那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每一个人都是做见证的人。然后最后我们知道到了安提亚，结果安提亚的教会被主兴起来，那是安提亚的教会啊，因为有人对安提亚人传福音，结果呢安提亚教会就诞生了。那么等到安提亚教会诞生的时候，那巴拿巴就看望他们，就觉得有一个人应该能帮助他们，所以他就到了大树，就把保罗找到了。 那么这个找在希腊原文好像找珍珠一样的找，花了好大的功夫，终于把老罗找到了。所以保罗在隐藏11年以后呢，哎，他又出现了。那么这一回出现在哪里？这一回是出现在安提阿。那么到了安提阿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结果正在保罗跟巴拿巴还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进食，他们在是他们一起进食的祷告的时候，结果呢，祷告的时候，结果圣灵就打发巴拿巴跟扫罗要招他们出去，要招他们出去要传扬福音。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就正正式式的开始做见证，你看见吗？起头是在大马色，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被隐藏在大树有一段时间，那么结果后来被找到了，然后呢保罗就跟巴拿巴就在安提阿那里，那么现在呢在安提阿教会就打发两个工人出去，一个是巴拿巴，一个就是保罗。好，所以现在就开始了保罗3次的环游布道。我们知道这个环游布道当然和他们做见证传福音很有关系。那现在我们要看，就是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他到底怎么传？就是保罗不管在哪里摆在哪，他到底学一些什么样，到底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当然，当他被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第一站先到的就是居比路，居比路是个岛。那么到了这个一登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撒拉米，撒拉米就是那个岛最东边的地方，一个地方叫撒拉米。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在犹太各会堂宣传神的道，所以很清楚，他不管到哪里，只要有机会，只要有缝，他就钻进去。他不只要这个岩石里面有缝，那个生命种子，他就想办法钻进去，希望能够开花结果。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不管到哪里，先到哪里，先到这个犹太的各会堂，所以只要有传福音的机会，他从来这个没有放过。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岛的西边，到了这个约帕的这帕姆这个地方，然后他得了第一个果。那第一个果子，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士求保罗。士求保罗，他是那个岛的岛长，可以是像周的这整个岛有个最大的叫邦伯，就是那个人叫士求保罗。那么士求保罗不要忘记了，士求保罗呢，他呢这个他呢。就是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所以你看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就这个不是公开讲的，就是因为这个居比路岛呢，你看见就是在各会堂里面讲到，好像保罗没有什么结果，接触没什么结果。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就这个士求保罗，就是那个岛的岛长，就最高的这个领袖，就请了保罗跟巴拿巴来说要听他的道。那么这结果呢，他就得救了。那么这就是他所结的第一个果子。那么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本来他叫扫罗，后来就叫保罗。那为什么叫保罗呢？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根据这个罗马那个时候的习惯呢，如果你把一个地方拿下来，你一定会有个凯旋的游行。这凯旋的游行呢，凯旋的游行呢，比方说你把西班牙拿下来了，好，那么然后你凯旋游行的时候，你一定有个西班牙地图在前面，然后呢后面一般人跟着你，然后你到了这个罗马一个地方去献祭，那么一定有这么一个凯旋游行。所以这是最荣耀的时候，你拿着西班牙板凳去证明说你就是征服了西班牙。不过更重要就是根据那时候的规矩啊，那这个将军的名字又多了一个，他比方说他本来是什么什么名字，但是后面现在后面又加一个名字叫做 Spain 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他征服的，所以他征服地方越多的话，后面就加上其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很可能就是因为保罗第一个果子叫做士求保罗，叫保罗，结果他得着了那个果子，你看见在整个就这个保罗在这是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他结的第一个果子是在哪，在居比路在那得到那个果子。那么然后呢，就保罗就从那里坐船就到了土耳其南边，就到土耳其今天土耳其南边小亚细亚那一带，那么从那里上来。 上岸以后到了没有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做别加。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这个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我们叫马可。那个马可呢，他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做了保罗的帮手。那么这个很明显，保罗跟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因为教会在马可家里聚会，所以马可那时候听说了这些巴拿巴跟保罗的故事，所以他很兴奋，他觉得能够替保罗、巴拿巴拿提包的很好，所以他就做了保罗的帮手。那么结果呢，他就跟着他到处传福音。结果他没有想到，大概就在哪里登陆，就在这个土耳其南边登陆的时候，那个地方很多的瘴气，很多疟疾，在那边很多人常常有疟疾，常常会打摆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马可才晓得传福音并不是请客吃饭，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虽然他们很羡慕保罗所做的，但是后来呢，他就发现很稀奇，这个保罗啊，他到了别家，他是发现别家可以传福音的，还有别家附近有一个岛叫亚大利亚，也港口叫亚大利亚，那应该也可以传福音。但是保罗不，保罗好像心中有个心绪啊，他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去。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后来呢，他们一打听一下，后来这个大概马可打听一下，他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后来所说的，就是比西底的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另外一个安提亚，这个不是叙利亚的安提亚。那么这个安提亚呢，是在山上，很高很高的山上，大概是3000英尺那么高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说土耳其很高原的地方。那么你知道保罗刚刚从海上登陆，那么当然别加当然在海平面上，所以你看现在要从海平面一直到海平面上3000英尺那么高，那么同时呢，这个走路要走160英里，大概等于从以色列南部走到北部。那么这条路并不好，没有路可以走，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路可以走，那条路可以里面有江河的危险，有稻子的危险，所以大概啊，马可跑到旅行社打听，我这是我说的，不是你跑旅行社打听一下，那个地方实在太危险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回去了，他想妈妈，就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就开，所以他就溜走了，所以半途啊就离弃保罗跟巴拿巴回耶路撒冷，马可在那个时候中途就开了小差，所以后来你知道吗？等到第二次保罗跟巴拿巴再出门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坚持不能再带马可。保罗觉得马可这样人又不录用，因为专门开小差的嘛，这个怎么行，根本不行的。那么这点上也没有错了，但是我们知道，但是很稀奇，为什么马可不敢去，为什么保罗要去？保罗跟巴拿巴都起码比他年纪大得多，虽然那么辛苦，结果最后他们还到了什么，还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比西底安提亚，他又是进会堂。那进会堂呢，等到他们读完了圣经以后，然后呢，那管会堂人就请他们说有什么话，那就可以请说。你看，这又是传福音很好的机会。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亚，因为那个可以说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现在呢，不要忘记，保罗从来没有讲过这是保罗第一篇的道。保罗做见证不错，对一个人传，对这个人传，对，但真正正式讲一篇的道，你去读圣经的，保罗对公开传福音讲第一篇的道，第一篇传福音的道是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告诉我们，他到了比西底亚安提亚讲。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不只是对什么讲，你不只是对百姓，不只是对外邦人讲，你也对百姓讲。因为你到了这个，你到了什么？你到了这个，会堂，你当然对自己的百姓讲了。但是同时呢，你看很稀奇啊，因为这个会堂在哪里？这个会堂在比西底安提亚，比西底安提亚根本是个罗马城，很多的外邦人。那现在这个会堂里面也挤了一些的外邦人，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当主告打发门徒们说，打发保罗说，你到百姓和外邦人中。 然后你要要到他们那里，然后要开他们的眼睛，然后叫他们眼睛得开，然后叫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叫他们从这个黑暗转向光明，然后叫从撒旦的权下转向追向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这是主告诉他们说，我打发你去到百姓跟什么地方，跟这个外邦人去，所以这就是全世界来说的嘛。所以主要他传福音是对外人，全世界，不管是百姓，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男，不管是女，不管是贵重，不管是尊贵，不管是卑贱，不管是老，不管是幼，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如果他要找一个讲台，如果要找一个对象，刚好是包罗万有的，刚好是又有外邦人又有以色列人的，那么当然就是比西底安提亚，而且它是最高的地方。换一句话说，这是最高的讲台。保罗在那里特意的找那个地方讲了他第一篇的信息，讲传了他第一次的福音，而那次的福音是向着全世界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特意的一定不在别家，也不在亚大利亚，一定要千里迢迢的，这个把这个什么，然后呢，这个好像经过千山万水一样，然后经过160英里，然后从最低的地方一直到最高的地方。那么到了比西底安提阿，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就站起来，然后就说了，讲了一篇的道。不要忘记，这是他第一篇福音的道。如果我们真的要传福音，我们真的要为主说话的话，起码你要把彼得讲的第一篇的道和保罗所讲第一篇的道，你要好好把它读过，然后你才知道主怎么用我们，主怎么用保罗来传福音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比西底的安提亚，不要忘记，不是叙利亚的安提亚，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这就是说，当我们的主打发保罗，你要去。那弟兄姊妹，好了，现在呢是远远的打发到外邦去，那么现在你看又到最高的地方，那么他要对外人来做见证，那么现在他选了什么地方？选了比西底安提阿，也选了那里的会场。所以他站起来怎么说呢？你看第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这段指的百姓说的，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敬畏神的人指的外邦人说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这个时候，这个非常清楚。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谁呢？指的以色列人说的，百姓说的。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指的谁说的？是指着外邦说的。所以现在神托付给保罗第一篇的讲福音讲台，他不是什么地方随便可以说的。他跑到比西底安提阿，那么当他真的把他所看见、所明白，他把这篇道讲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福音。为什么保罗讲我的福音，我所传的福音？那弟兄姊妹，你把保罗所传的福音，你把它归纳起来，不要忘记那个种子在哪里？种子就是他第一篇所讲的道，就最清楚了。然后13卷。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讲的道，那个最早那个胚，最早那个种子在哪里呢？就在比西底安提阿，那是非常清楚，所有都在这个里面。不过呢，直到了13封书信的时候，保罗呢才把它解释得更清楚，就是。所以我想，没有一个人比保罗对于福音是讲得更清楚的。好，那么当你注意这一篇，当你注意保罗在比西底安提阿讲这个道，这个他怎么做见证，这个也是做见证的一部分呢。那当然这一次他是讲道没有错，因为对着这些就给了个机会嘛，所以他就公开的讲。那么讲的时候不止为着百姓，也为着外邦人，那为了全世界人，他真的对着外人来做见证。所以这是一次可以说是很清楚的，那么保罗就拣选了这个地球上一块最高的地方，就是比西底安提阿，好像这个是最高的讲台一样，然后保罗在那向全世界发声。这就是保罗怎么为主做见证。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保罗怎么传福音， 不要忘记他是受斯蒂凡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斯蒂凡要寻道的时候，斯蒂凡讲了一篇道，那不要忘记了，斯蒂凡这一篇道是怎么讲的？斯蒂凡讲的那篇道，其实呢，斯蒂凡就是对那些反抗圣灵的人对他们传福音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斯蒂凡所用的那个题材，就是他们最熟悉的题材，就是他们的圣灵。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在这个在七十议会里面要逼迫要逼迫斯蒂凡，那么要叫斯蒂凡要这个他们就是要审判斯蒂凡，他们最后一定要定斯蒂凡死罪的。那么好了，那是很重要的机会，斯蒂凡就站起来，然后呢，在公会的面前，在七十议会面前呢，他公开做见证。所以不要忘记那一篇的见证词，或者那边的见证稿，或者是那一篇的讲台，或者那一篇的道，不要忘记了，的的确确抓住了保罗。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他的角色，你就想，圣经好几次讲说，他们当斯蒂凡讲了道，他们都捂着耳朵不要听。所以可见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都是捂着耳朵。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做见证，你要知道你做见证一定是捂着耳朵。有的人他点点头，他是敷衍你的，他是叫你觉得舒服一点，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回应向往，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讲完他点头，还有你祷告也跟你祷告，他完全在敷衍你，只要把你骗走了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啊，你传福音的对象绝对不是，绝对是一个抗拒的对象，就像斯蒂凡一样，是面对一些抗拒圣灵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斯蒂凡怎么这个道怎么结束的？很清楚啊，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硬做镜像、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看，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迫害的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斯蒂凡从哪里来的勇气啊？哪里怎么敢的？你现在敢对你朋友这样讲吗？你找一个朋友传福音，你说你时常抗拒圣灵，你这样讲他一定不得救，因为越讲他一定跑掉了嘛。但是不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按理来讲啊，这个斯蒂凡讲这个道，没有人得救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捂着耳，极其恼怒啊，向着斯蒂凡咬牙切齿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会传福音，传的什么是成功呢？你的传福音的对象对你咬牙切齿，你就成功了。那如果有很多人还笑嘻嘻的、笑眯眯的，这个大不大成功？你看见没有？你真正成功，你真的会传福音，你真的做见证，做到什么地步？做到对方对你咬牙切齿，不要听，你要讲话捂着耳朵不要听。但是奇妙就在这里，保罗不要听，这些人不要听，但是保罗都听进去了。如果保罗没有听进去的话，他怎么会把那么长的一篇道啊？那篇道一共有多少节啊？如果我仔细你看，从第二节一直到这个到五十节，到五十几乎是五十节的圣经经文，你自己去看看，这个几乎是一面两面两面的，等于两页，我们这个圣经两面的这么长的一篇的道。而且这篇道啊，是从创世纪亚伯拉罕开始讲起的，一直讲到所罗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讲到那当然也讲到摩西了，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他等于讲整个旧约的历史，从创世纪，然后一直讲到后来讲到所罗门。所以你就晓得这是很长的一篇的道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篇道那个时候没有书记的，没有人说这个斯蒂凡讲了，然后有人把他道讲了，这个人要定死罪了，这个人应当死的，没有一个罪犯他的话有多么重要需要留下来，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谁把他记住了？一定是保罗嘛，他不要听，他都听进去了嘛，他不光听进去，而且他还背过来了嘛。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讲圣经像保像斯蒂凡那样嘛。保罗自己是科班出身的，保罗自己是圣经的学者，这个斯蒂凡是管饭食的，他能懂得什么？保罗、彼得是话语知识没有错，这个约翰也是话语知识都没有错，所以他说我们应该专心祈祷什么，还有这个传道为师。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专心祈祷传道，表示他们的的确是话语的知识，没有错。实体版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专心的传祈祷传道，所以才选了实体版腓力还有七个执事来管饭食嘛。所以意思就是说，那让彼得让约翰去安静，然后去得着启示，然后把话语供应出去。所以真的讲到神话语的知识，不要忘记实体版不是嘛，腓力也不是嘛，但是很稀奇，他居然被圣灵充满。不光被圣灵充满，而且当他在这个专家面前，不要忘记，这个在孔夫面前拜百家姓啊，你看见没有？这些人根本他在学者面前呢，在保罗还有在这个七十议会的面前，他能够根据他们的旧约圣经，然后从头讲到后面。而且弟兄姊妹，那个旧约是个活过来的旧约，这个不是普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人是应当被铲除的，如果这个人应该是定死刑的，那弟兄姊妹，保罗心里就在想，那为什么神的话是这么透亮？我读了旧约，读了那么多次，怎么我没有看见？当然他没有看见，因为没有圣灵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实际上不一样，司祭版虽然是管饭食的，但是结果呢，当他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当神的话一充满他，人灵神的话充满他，神的灵也充满他。所以你看他就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所以这篇长道是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谁又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又交给路加的，一定是保罗，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保实际版所说的道，他所传的福音给保罗带来了莫大的震撼。那不光他的道，还有他的脸是天使的脸。如果这个实际版他是应当被铲除的，为什么他的脸是天使的脸？他应该是魔鬼的脸在那里。那不止如此，他要寻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怎么这么可能？只有圣人，只有先知像这个以西结一样才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以西结还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什么？是神荣耀的形象。但是斯蒂凡怎么样？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又看见什么？神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我天看见天开了。怎么可能？如果他是个罪人，天怎么向他开？如果他是罪人，他怎么一下看着三层天，看着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不要，所以保罗不要听了，保罗不要听，他发布的这些都不是真的。如果这些都真的，保罗就灭亡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不止斯蒂凡的脸，斯蒂凡的道，还有斯蒂凡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见证，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好像起来欢迎他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何许人？怎么会这样？所以就在从那时候开始，你看见神就借着司祭板在保罗里面用刺来刺他，刺他的良心，叫他良心有一种感觉，要巴不得他能够回头，但他不肯回头。因着不肯回头，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司祭像司祭版所有的人通通把他消灭。你看不见司祭版，看不见司祭版一样的基督徒，你就听不见的声音，他就可以不听见这个声音，所以他就变本加厉。那么拿着这个，然后拿着这个文书，最后呢要到大马色去，结果没有想到，他就捉拿那些这些基督徒，他自己反而被圣灵捉拿。那一次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我们知道保罗就终于得救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得救，不要忘记啊，他是听福音得救的，你不要弄错了。保罗听谁传福音得救的？听斯蒂凡传福音得救。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见证有三面，见证不光是你讲的，见证还有你那个脸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那张脸人家不要看的，你看见吗？这个不要信，不要信。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接着主呢，就是不同的。我这两天，我刚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国经过二十几年以后啊，就做了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研究是什么呢？原来啊，这个喜乐快乐会传染，一个快乐的人呢，很容易就传染给别人。 这二十几是二十几年的研究啊。他如果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他如果快乐的话，有80%的机会你会快乐。那么还有呢，你的邻居啊，如果快乐的话，你有34%你会快乐，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快乐是会传染的。如果你蒙恩得救，你一定是最快乐的人。你最快乐，你不可能愁眉苦脸嘛。就算是我们遇见了苦难，我们还是笑嘻嘻的嘛。弟兄姊妹，就这样我们才能够传染给别人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斯蒂凡保罗为什么得救，就是因为看见了什么？看见斯蒂凡那张脸，要寻到了那张脸，不是苦瓜脸，那张脸乃是像天使一样的脸。而且不要忘记听他道，那个道他都记得，而且保罗标题都记得，还有最后他的见证。最后见证主耶稣怎样在荣耀，他已经看见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而且最后替他的祷告，说这他的祷告怎么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福音，这个见证叫保罗抵挡也抵挡不住，那不要忘记，如果保罗是怎么得救的，那将来保罗怎么叫别人得救，同样一个原则，同样一个原则。所以现在什么意思呢？现在很清楚，清楚。最后你看见说，保罗是得了谁的真传呢？保罗是得着了斯蒂凡的真传。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到了比西里亚安提亚，当保罗在那里对这个讲了他第一篇道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那篇道是怎么回事啊？好了，你如果读斯蒂凡那篇道的话，你看斯蒂凡那篇道没有讲完。斯蒂凡那边讲到哪里？讲到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后面的就没有了。后面的他们捂着耳朵，后面就把他钉，后背后就用石头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斯蒂凡的道有开始，有过程，没有结尾。那这个道不大和讲道法。那这个道一定不成功的，你一篇道一定有始有终，有开始有结论的。但是很奇怪，不要忘记啊，这个斯蒂凡那一篇道根本没有结局的，因为后面的结局是他已经被别人看见的，别人听见的已经不是他，已经不听得到了，别人看见他身上所流出来的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斯蒂凡的道就好像未完成的交响曲一样，他没有完成的，那个道根本没有结束，但是很稀奇。斯蒂凡没有结束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保罗接下去，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所讲的那篇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千辛万苦，甚至于他失去了最得力的一个帮手，就是马可，他坚持要长途跋涉，经过江河的危险、道德的危险，然后到了比西里安提亚。他对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对着所有敬畏神的人，在那里传福音。因为什么？因为他接受了神托付。但是更重要，当他开始讲这篇道的时候，你仔细去读他，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你只要问这个斯蒂凡在哪里接受的，你看见他就是从哪里开始讲起，然后再继续讲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了。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见证，做见证的人。第一，你要问你当初怎么得救的，你当初那篇道怎么听的。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继续的讲下去，明白吗？斯蒂凡为主寻道了，但是感谢主，斯蒂凡寻道了，结果主得着保罗，所以保罗所讲的道就是斯蒂凡所讲的道，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斯蒂凡所传的。那么弟兄姊妹，斯蒂凡所传的福音能叫保罗能够得救，弟兄姊妹，我再说，保罗能够得救，什么人都可以得救。保罗这个人能够180度转弯，你看这个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你看见吗？一个像保罗那样背景的，他能够180度转弯，这完全神迹，那是大马士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普通以为都是那个光把保罗征服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光以前已经有了话了。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所以弟兄们，保罗很清楚，他蒙恩的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斯蒂凡的道。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从神的话开始。我们的救是因为神的话种在我们里面结果，那么我们传福音也是把神的话种在人里面。所以传福音是你自己话讲的越少越好，主的话讲的越多越好。你去看斯蒂凡，你去看斯蒂凡讲的道，他自己几乎没有话。你读了半天，等于你根本不知道斯蒂凡是谁。他你这边道你不认识他，但是什么？但是神的话是那么多。所以现在保罗学会了。弟兄姊妹，他从斯蒂凡学会了一个技术艺术，那就是如果他起来为主做见证的话，他自己的话越少越好，主的话越多越好。但是不要忘了，他一点都没有骄傲，说你看什么都从我开始的，没有。什么时候从保罗，什么时候从斯蒂凡接受的，他就接下去。那么我们都知道，斯蒂凡最后是讲的什么？是讲到所罗门，是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嘛，是最后的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读这个保罗所讲的很有意思啊，保罗所讲的虽然呢是从这个出埃及开始，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保罗是给我们一段的日子的，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呢，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起头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里四十年，然后接下去呢在士师记中四百五十年，然后呢再接下去是四十年，四十年是什么？是扫罗嘛。然后呢到了大卫，大卫就是四十年，那么然后呢接下去什么？接下去就是所罗门了嘛。